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道中，欢迎收听旷野玛纳。诗篇25篇8到9节，诗人说，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每天在这个时刻，让我们相约一起来到神面前，借着思想他的话语，更多明白神的心意，领受属天的智慧。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不常有我。我们思想不常有我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12章1到8节。约翰福音12章1到8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圣灵的果子》。
Thank you.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一到八节。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约翰福音十二章一到八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八节，约翰福音十二章第八节，经文说道：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约翰福音十二章第八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约翰福音十二章第八节，我们再背诵一次。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约翰福音十二章第八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不常有我。爱尔兰女训教士贾爱美曾说，玛利亚为主打破香膏浴瓶，这个故事让我想起某些人，他们虽然爱慕救主，却还没有打破自己的香膏浴瓶，他们有所保留，因此无法让真爱涌流而出，屋内并未充满香气，他们的生命是封闭的，并没有付出。时光飞逝，蓦然回首时，我们便已错失良机，无法将自己的一切在主脚前献上。假使玛利亚那天晚上错失了良机，他内心会有多么遗憾？毕竟这是个永不复返的机会。耶稣说，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说完不久就被敌人带走，而玛利亚也无法再靠近他了。主啊，我要把握每个机会来敬拜你，我现在就要向你表达最大的爱，以赞美为祭，倾倒出我生命的香气。
一个人可以走得快，一群人可以走得远，爱得深，跟得紧，爱得多，跟得远。旷野玛纳，我们一起紧紧跟随主耶稣的脚步。
今天我们思想不常有我这个题目。贾爱美是来自北爱尔兰的女训教士，父亲经营面粉厂，是虔诚的基督徒，但他到了13岁才真正信主。信主之后，他很渴慕神，并且乐意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主。他很兴奋，想要经历自己没有活过的生命，渴慕在基督里做新造的人。戴德生在凯西克培灵会的分享激励他要起来宣教。他先是到日本，却因为水土不服而中断，后来神引导他到了印度。 在接下来的55年岁月里，他就在印度南边的杜纳瓦度过。贾爱美有一对棕色的眼珠，很特别。小时候，他总是希望自己眼珠是宝蓝色的，跟大家一样，而不是棕色的。在他3岁时，曾经天天跟神祷告，让他的眼珠变成跟母亲一样的宝蓝色。然而，隔天一早照镜子一看，依旧是棕色的。他不明白为什么神要给他一对棕色的眼珠，对此曾经很失望。直到他来到印度，才明白神如此造他的用意。如果他的眼珠是宝蓝色的，不是棕色的，印度人对他的接受度可能会大大降低，他也会遇到更多拦阻。棕色的眼珠让他不被当作是外国人，很快的能够得到印度人的认可。诗人说，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贾爱美信靠神的智慧，将自己深埋在印度。当时印度有些庙宇还存在将幼年女孩卖为庙妓的恶俗。有一次，爱美救了一位从庙里逃出来被卖作庙妓的小女孩。为了改变这样的恶俗，拯救这些女孩脱离悲惨的命运，1901年，她在印度多纳福成立了庇护所，收容遭虐或是被遗弃的儿童，尤其是女孩，提供他们安全的住所。多纳福之家成立后，成为数千名儿童的避难所，他们也在这儿接受教育。爱美让他们在这儿拥有好品格和技能，因为有这样一个充满爱和关怀的环境，孩子们在这里开始重建自信和希望。爱美又致力于提升印度女性的地位，强调印度妇女应该拥有选择的自由，尤其是在婚姻和生活决策上。他积极地为印度妇女提供教育和技能的培训，让他们能够自立。由于他的勇气跟努力，印度人开始重视对儿童的保护和对女性权益的尊重。他尊重印度优良的文化和风俗，提倡简朴生活。美好的生命见证为印度社会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贾爱美写了很多灵修著作，因为他一直倚靠神，一直寻求神的引领，并从神那里得着力量来应付每日错综复杂的环境。他忠于主给他的使命，不求名利，只将荣耀归给神。他传福音不仅是用口传，更是以实际行动来展示，活出所信的基督，再传出自己所委身的救主。在他所写的灵修小品《若》里头，他说道，若我关心一个人却得不到对方的反应，以致不堪辛劳想逃避重担，那我就是丝毫不懂得加略山的爱。若我对那些成长缓慢的灵魂缺乏主的忍耐，若我从未经历过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在他们心里成型，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若我不以主所施予我的恩慈来体恤同工，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若我会写一封无情的信，或说出一句无情的话，思索一个无情的思想，而不觉得羞愧伤痛，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若我可以轻易论断别人的短处和过失，若我可以用轻松的态度谈论别人的错失，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若我对别人的需要不够体贴，或对他们的感受，或甚至他们小小的软弱毫无感觉，若我没有留心注意他们所受的小小伤害，因而失掉机会去抚慰 帮助他们。若破坏了家庭中彼此间的和谐，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如果身旁的人在受苦，而我竟毫不察觉，因为敏锐的灵不在我里边，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若在服侍主的团契中，我极力吸引某个朋友跟我特别亲密，以致其他的人有被遗弃的感觉，若我的友谊不是吸引其他人更深的加入团契，而吝啬狭窄的，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若我的同伴不能向我发出那最终最难的请求，若他们曾踌躇不前而最后转向别人去求别人，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若我不能很自然很真诚地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我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若当我发现了某个人让很多人苦思不解的难题答案时，却忘记是神显明一切深奥的隐秘事，又知道并向我们启示暗中所有的，若我忘了是神把亮光赐给他最不配的仆人，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若我要别人知道某一件被证实是对的事情是我做的，或者是我提议要做的，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若我没有忘记把这件不足挂齿的小事作为个人成功，绝不让它出现在我脑海中，就是出现的话，我也不容许它多停留一分钟。若我觉得那装满属灵谄媚的杯常来甜美醉人，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若我特别强调夸张我被安排的处境或被委托的工作，暗地里向我自己或者在暗中向别人放大它，若我让别人觉得那是艰辛的，若我留恋地回顾过去，在回忆的小径上徘徊，以致我帮助人的能力大大消减，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若我轻看主召我来服侍的那些人，说他们的闲话，指正他们的缺点，借此有意无意地陪衬出自己的优点，若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脸孔，却忘了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贾爱美不愿被自己的己辖管，所有的思想都绕着己打转，他留心自我的黑影遮盖了主。这是比服侍穷人关怀被剥削者更难得的，因为主说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我们常常是利用主，而不肯好好爱主，不肯好好把主当主。卖主的加略人犹大振振有词地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真的顾念弱势的需要周济穷人吗？不，约翰说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门徒当中有几个因为玛利亚所做的心里很不开心，由卖耶稣的犹大带头批评，主耶稣说话了，主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玛利亚所做的耶稣看为美，他这么做非常恰当，非常合宜。马太福音26章12节，主接着说，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玛利亚是把握了机会，趁着耶稣还和他们同在的时候做了这件事情。当主受难之后再要用香膏抹他已经不能了， 玛利亚感到不将最好的献给主，荣耀的灵不会充满他。他心里常常有主，常常留意主，常常想念主。主在他心里有当有的地位。今天很多人口里说，主啊，我爱你，但是没有行动，也没有奉献，更不肯委身。在教会里参加短宣的人多，但是肯委身长宣的少。贾爱美到印度一待就是55年，超过半个世纪。我们很有经济头脑，尽可能用最少代价，用蜻蜓点水式的服饰去满足主的心意。我们做的很少，但是宣传很大，宣传很多。拥挤耶稣的人多，用信心摸他的少。很多人给耶稣虚假的亲吻，却不是真心爱他。主很看重我们的奉献，他知道众人的心，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圣经记载，有一次主耶稣来到圣殿，对着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他看见有好些财主来，往银库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小钱是当时面额最小的犹太铜板，大钱是当时面额最小的罗马铜板。两个小钱在当时币值等于一个大钱。马可福音12章43到44节，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是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这个寡妇有心奉献，她不是投入一个小钱自己留下一个，她是把两个小钱都投入库里。别人投进库里的是自己的富余，她是自己不足，把养生的都投上了。保罗说，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他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神，而要付代价，按着价值向亚劳拿买他的禾场跟牛。他不贪人的便宜，而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讨神喜悦，因为他常将耶和华摆在他面前。你心里没有主，不明白主的心，就只会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贾爱美不但信主，主加略山的爱火更时常在他心里激励他，焚烧他。他明白主所要的，因为跟主之间有着甜美的相交。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美国一位放下一切到中南美洲土著奥卡族人当中宣教的年轻宣教士叫吉姆，他讲过一句话，付出无法保留的东西，而得到他绝不能放弃的，这人绝不愚蠢。是的，以留不住的事物换取永远不会失去的价值，这人绝非愚蠢。把最好的献给主，绝不枉费。主配得我们献上一切。一个没有自己只有神的人，他对主的爱跟委身会深深影响这个世界。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怎能
上，怎能为主发光？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若爱慕你，就当打破玉瓶，让香膏浇在你身上，毫无保留。很多人有所保留，因此无法让真爱涌流而出，屋内并未充满香气，他们的生命是封闭的，并没有付出。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因为我们本是属于你的，理当把最好的献给你，无论做什么是给你做的，叫你的名得着荣耀，因为你是如此深爱我们。求主指教我们用你所给的一切来尊荣你，愿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心里施恩引导和感动，使用我们所献上的成为许多人的祝福。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49集，这里边有十篇精选的讲章。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知他是我躺卧在青草